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弟兄姊妹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民数记二十四章，这是整段从二十二章开始巴兰所发生的事情。我想这段圣经在全本圣经里面是相当特别的，它特别的原因呢有两方面。第一个就是因为这位说话的先知他是一个外邦的先知，我们在读经的时候也许不大注意，但是这个巴兰并不是以色列人中间兴起来的，神用外邦人说到预言讲到以色列的百姓，这是一段最特别的事情。也许我们今天能够领会从世人眼光来看基督徒看教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至于他们看得准还是不准，那么要看有没有神的灵在其中启示。这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从外邦人的角度来看教会，却帮助我们检讨自己在神的旨意和目的上有没有达到神所要我们得到的那个地步。那么第二方面呢，这段记载之所以特别，是因为巴兰并不是一个讨神心意合神心意的先知，从新约的记载我们知道他是为利而做先知，他奔走的道路并不是神所喜欢的，并且以后我们也看见他被以色列人被摩西所率领而把他击杀了。那么弟兄姊妹们，在这一位先知身上我们不能因人废言，圣经给我们的教训叫我们看见这段圣经的奇特，因为这段预言这里所说全能者的意象是准确的意象，的确在二十三章我们读到的时候就看见是神的灵临到他的身上所发生的结果，所以它的内容是准确的，并且其中含有预言的性质。固然他是说到以色列人日后所要发生的事情，因为在巴兰的时候他并没有看见教会，可是就是在预表的眼光来说，当他讲到以色列人他们所要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就变成教会一个预表。换句话说，神在以色列人身上做工是为了一个更远的目的，不仅是为了以色列人，更是为了教会。所以今天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读巴兰的预言的时候，我们应当有所学习，而且我们所领受的变成神指引我们的一个方向。在上一堂的信息里面，我们把重点放在这个预言怎么临到巴兰身上，在今天第二堂的信息里面我们所要讲的是意象的内容。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有兴趣知道第一堂所说的信息是什么的话，也许可以从录音带里面来听见，就有更完整的一些事情能够明白。当然我们因为时间不够，上堂信息我们只能讲到意象，神怎样感动巴兰来做这件事情。下一堂今天的这堂信息里面我们所要说的就是预言的整个的内容。我们从二十二章末了那里看起，看见这个事情怎么发生的。在二十二章末了的时候，到了早晨，巴勒领巴兰到巴利的高处，巴兰从那里观看以色列营的边界。因为在这里所发生的事情，就是摩押的君王巴勒听见以色列的大军来了，并且他听见这个大军神怎么样与他们同在，做了许多了不起的事情，把亚摩利人的君王杀了两个。因此摩押的君王就惧怕，他差遣众卿和使臣到了巴兰那里，要把巴兰引来为他的巴勒的军队祝福，并且咒诅以色列的百姓，希望借着巴兰的预言能够看见以色列人的失败。当然前面我们也说过，巴兰是为了利而来的，他一方面说耶和华的言语我不能够越过，神没有说什么我不敢说什么， 另外一方面他的心却追随巴勒要给他的许多财宝。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他的对话是很有意思的。前面巴勒对巴兰说，我不是积极的打发人到你那里去召你吗？你为何不到我这里来呢？我岂不能使你的尊荣吗？38节巴兰说，我已经在你这里来了，我已经到你这里来了，意思说从前的话不必再说了，现在开始我们合作。我已经到你这里来了，现在我岂能擅自说什么呢？他还是那个表面上那个态度，说神将什么话传给我，我就说什么。所以巴兰和巴勒同行来到基列湖所，巴勒宰了牛羊送给巴兰和陪伴的使臣。这里很有意思，巴勒宰了牛羊送给巴兰和陪伴他来的使臣。早晨那天，巴兰因为了已经受了他的好处，就开始要去说预言。23章告诉我们，他在这里租了七座坛，献上公牛公羊。我们看见第四节，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接着看。神迎见巴兰，巴兰说，我预备了七座坛，在每座坛上献了一只公牛一只公羊。耶和华将话传给巴兰，又说，你回到巴勒那里要如此如此说。好，第七节第六节说，他就回到巴勒那里，见他同摩押的使臣都站在燔祭旁边，这些人都等着他说话。第七节巴兰便提起诗歌说，巴勒引我出亚兰，摩押王引我出东山，说，来呀，为我咒诅雅各，来呀，怒骂以色列。第八节，神没有咒诅的，我也能咒诅；耶和华没有怒骂的，我也能怒骂呢。第九节，我从高峰看他，从小山望他，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谁能数点雅各的尘土？谁能计算以色列的四分之一？我愿如一人之死而死，我愿如一人之终而终。巴勒对巴兰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我领你来咒诅我的仇敌，不料你竟为他们祝福。他回答说，耶和华传给我的话，我能不谨慎传说吗？我们今天看下去就知道，一共四次巴兰为了巴勒的需要想要咒诅以色列的百姓，但神没有许他，所以这个咒诅变成祝福。那么弟兄姊妹们，在这个第一次的祝福里面，巴兰说了什么是巴勒不高兴呢？巴兰说的什么话是神要对以色列的百对这个巴勒说的呢？巴兰说了什么话是先知把它记下来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呢？头一点，他告诉我们，23章第9节，我从高峰看他，从小山望他，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当巴兰和巴勒到了那个巴利的高处，在那里观望的时候，巴利就是他们设立高的地方，在那里敬拜他们的偶像。所以他说这是一个小山，这是一个高处。那么我们说过，在上堂信息里面讲过，这个先知的眼光看见以色列的百姓散居在山谷中间，可能他只看到四分之一，因为这里他说从那里观看以色列营的边界，并且13节告诉我们说，他说你只能看见他们边界上的人。所以这里第一次巴兰只看见以色列一小部分，但是从他所看见的这些人中间，他不仅外面的眼睛看见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他里面有神的话，他里面有一个新的看见。他从外面看见的，他转到里面就说，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之中。很稀奇，弟兄姊妹，圣经里一直有个思想，就是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教会，圣经里常常告诉我们说，这是奇特的子民，这是神特殊的子民，这是神特别的一群百姓。这是因着我们被神呼召出来的缘故。地上的万民跟神的教会有什么分别呢？地上的万民跟以色列百姓有什么不同呢？巴兰的话里面给我们看见，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之中。独居的民，因为他们是独特的，跟世上所有的民族都不能相合的。那么弟兄姊妹们，以色列人到现在证明他们是独居的民，因为以色列人中间 他们许多的习惯，饮食的习惯，洁净的习惯，他们对于以色列的传统那个持守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从往后发生的事实来看，就是他们被分散在万民中间的时候还是不一样。神把他们赶散到万民中间以后，因着以色列的失败而发生的事情，他们还是跟万民不一样。当他们被神从埃及呼召出来的时候，就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不一样？从外面来说，他们有隔离，他们生命的本身跟以色列的百姓不同，跟外邦的百姓不同在哪里？因为神呼召他们做他的选民，他从亚伯拉罕开始拣选他和他的后裔。神呼召亚伯拉罕的结果告诉他说，要从你的里面兴起子孙，像海边的沙，像天上的星那样。神呼召亚伯拉罕成为一个独特的民族，这个独特的民族神有他的目的和旨意，并不是因为以色列的百姓比其他外民都要好。在申命记里面就看见摩西已经很清楚告诉他们，神把我们呼召出来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强大，也不是比我们好，而是有特别的目的，因为要把神的律法借着他们赐给外民。并且神说要借着亚伯拉罕祝福外民，向你祝福的我就祝福他们，所以神要借着亚伯拉罕赐大福给外民，这是以色列民族之所以独特的原因。那么弟兄姊妹们，今天如果我们回想，我们再看看我们自己的地位，我们是教会，神所呼召出来的一批子民，我们在世界上面也是独居的民，因为我们的生活是有目的，是有方向的。我们不像世人，在罪恶里面，彼得告诉我们说，过那个放荡无度的日子。我们不像没有指望的人，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荣耀的盼望。我们有一个方向，有一天我们到天上去。我们有一个目的，今天在地上，所以我们觉得是暂居的，在世寄居的，我们是天涯过客。弟兄姊妹，我们是独居的民。我有一位同工，他在圣何塞，他做门徒的训练。那么一般人知道门徒训练呢，就是把粗心的弟兄姊妹们带来，教导他怎么样读经，教导他怎么样祷告，教导他怎么样加入教会的侍奉。慢慢的一年两年三年，他就融入教会的统一的工作里面去了。但是我这位同工，他做的工作不大一样。他说我做门徒训练通常只有六个月，在六个月里面只做一件事情，只做一件事情，我没有必要教他们读经祷告那些细节的问题，只教导他们一件事情。什么呢？就是要教他们看见他生活的目的，他的眼光改变了。用今天一句工业化工业社会上所说的话，叫做 paradigm shift。 怎么讲呢？有一弟兄说，他带领六个月之后，有一天跑去找他的老板敲门，他说，某某啊，我真是高兴，我来跟你讲一件事情，我有很重要的请求，请求你给我 demotion。 这个老板说，我不是刚刚才给你 promotion 吗？才跟你升官了吗？他说，老板你听错了，我不是要 promotion， 我要 demotion。 什么？要降级？干嘛要降级？他说，哎，你有所不知了，你非常器重我，我对你也很忠诚，所以你一路提拔我。从前我们关系非常好，我希望以后关系还是一样好，不过因为要保持关系好，我不要叫你失望。怎么回事呢？他说，我很感谢你的提拔，但是有一件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我信主了，而且我知道我人生的目的和价值是什么，所以呢，我希望我能够提早退休来侍奉神。我现在已经50多岁了，眼看就快要到达可以退休最早退休的年龄，如果你一路提拔我把我提上去的话，我就不能退了。如果我退掉，对公司就大的影响，所以从现在开始请你为我留意，叫我做有意义的事情，但是不必提拔我了，你把提拔的机会另外培养别人好了，我到了年龄我就会退休，我要告诉你，先告诉你，免得你将来失望。这个弟兄很有道德哈。但是更要紧的是什么？ 他的眼光改变了，他对于事情的看法，对于人生的价值，所有的追求目的内容都不一样。我记得我来到 Rutgers 最早的时候，那时候聚会还很少很少人，只有四位弟兄们，主要是我认得的四位弟兄们。那四位弟兄们，一位是黄长老，一位是余长老，一位是陈长老，一位是李长老，以后都是你们四位长老，最早的四位长老。我在那次聚会里面讲一个题目，到现在我还没有在别的地方重复过，讲利未人。我的题目叫做利未人，如果他们四位问起来的话，你们要知道我讲什么内容，他们可以告诉你。在那个聚会里面，我看见圣灵的工作，这个教会那些弟兄姊妹们，弟兄们起来侍奉，他们的心智不同，他们是专心为着神的，他们不是为自己，他们不是为了工作，是为了叫神能够在教会中间得到满足。利未人的特点是什么？利未人的特点是在地上没有产业，因为为什么？耶和华就是他们产业。为什么？因为神儿女负着他们的责任，他们专心侍奉神。那么弟兄姊妹们，在旧约的时候，只有少数人蒙召做了利未人，只有少数人做了祭司，他们天天能够在圣殿里面侍奉神。但在新约的时候怎么样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祭司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要起来做祭司，因为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眼光，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人生观，我们和人际的关系都不一样。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间，你不可能找到另外一种人像我们这样子的，这是正常的情形。因为神愿意看见以色列的百姓，神愿意看见教会是这样一种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之中。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就一世独立，跟人不发生关系。为什么我们知道呢？他说，谁能数点雅各的尘土，谁能计算以色列的四分之一呢？刚才我说他在山上大概只看见四分之一的人，所以他说谁能数点以色列的四分之一呢？弟兄姊妹们，神要他的儿女兴旺，神要他的儿女一直不断的增加。他对亚伯兰说，你的子孙要多如天上的星，要多如海边的沙，无法计算。弟兄姊妹们，从马太福音20章19节20节，主耶稣把大使命给了教会之后，教会的责任就是不断的把福音传扬。谁能数点以色列的四分之一呢？谁能数点蒙恩得救的人数呢？将来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有数不过来的人从各国各方各族各民中间来到神的面前，因为福音借着传扬，福音借着见证达到万民。我们刚才说过，神要借着亚伯拉罕祝福万民，神也要借着教会祝福那些还没有认识神的人。神要祝福万民，但是必须得到教会做他一个见证，必须得到神的儿女里面清楚知道我们在地上的使命是什么。一个有使命感的神的儿女，他是活在属灵的意象里面。一个有使命感神的儿女，他生活在地上跟生活在地上的世人就不一样。你可以随时见到这样的人，你可以随时遇见这样的神的百姓，你跟他一碰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人是有他使命感的。他生活在地上不能随便，他不仅是天国的大使，他是神所差派的使者，为要进入世界中间得着那些将亡的时代。不仅我们这一代如此，从福音开始传扬，早期的教会，即使在我们在教会历史失落黑暗的时候，神的百姓仍然在各处为他做忠实的见证。福音的运动各处起来的时候，都得到一帮人，他们把自己一生投在主的使命上面。所以这里他说，我愿如一人之死而死，我愿如一人之终而终。巴兰被神的话临到感动的时候， 他说我愿意向这些义人之死而死，义人之忠而忠。这里讲什么呢？讲到义人，我们今天因信称义，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的生我们的死都在神的手中。巴兰并没有看见一个人死了，但是他在属灵的眼光里面所看见义人当有的形象是什么。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要问自己，我们有没有在属灵里面看见神给我们设立的那个义人的模范是什么？这样一讲大家就清楚了。神要把我们磨成他儿子的形象，这是在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的。神要呼召我们成圣，而且把我们磨成他儿子的形象。所以弟兄姊妹，在第一个意象里面，巴兰已经看到一件不得了的事情，这是一群独居的民。巴兰不高兴，巴兰非常生气啊！他说：“求你同我往别处去，在那里可以看见他们，你不能全看见，只能看见他们边界上的人。”这句话是解释为什么要到别的地方去的。他说：“在那里要为我咒诅他们，因为巴兰的意思说，也许你这个角度太好了，说看见以色列人荣耀那一面，你到他背后去看看有没有什么破绽没有。”哎，这个很要紧。于是呢，他们去了另外一个地方。那么巴兰又说了，他献了坛，献了羊，献了牛之后说：“你站在这房间旁边，我往那边去迎接耶和华。”所以耶和华迎到巴兰那里，将话传给他，又说：“你回到巴兰那里，要如此如此说。”他见了摩押的使臣，见了巴勒，十八节，巴兰就提诗歌说。巴勒，你起来听，西伯的儿子，你听我言。十九节，神非人，必不知说谎，也非人子，必不知后悔。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我奉命祝福，神也曾祝福，此事我不能翻转。好了，第二十一节，你看他讲话的内容。我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耶和华他的神和他同在，有欢呼王的声音在他们中间。第二次巴兰所看见的异象比第一次还要好。第一次他看见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之中，第二次他所看见是什么？他说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弟兄姊妹们，这是谁看见的？如果你仔细读读圣经很小心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不是巴兰看见的，这是神看见的。因为前面说神非是人，也不知说谎，我奉命祝福，他未见雅各中间有罪孽。弟兄姊妹，如果你想一想雅各中间罪孽多不多啊？多得不得了啊！不仅是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不仅在民数记中间记载，以后你看当他们到了迦南地，在那里士师记里面全是罪恶史。你看他建立君王之后，那些君王并不好，并没有因为做了君王他们就没有罪孽，罪孽多多。到了先知书的时候，全部是记载以色列人背叛的情形，从所罗门开始拜偶像，把偶像引到以色列，以后这个耶罗伯安把金牛犊又带回来，南国北国都一样敬拜各样的偶像。所以你看到了以利亚的时候，他要在这个加密山上起来征战，毁坏巴利。但弟兄姊妹，我们不能说雅各中间没有罪孽，可是呢，神说我没有看见，这是为什么？因为弟兄姊妹们，这个异象带有神工作的使命感。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